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四章二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圣经并不是汇集故事、预言神话，或者单单是人对神种种猜测的书籍。圣经不是一本凭人的智慧去写成的书，而是神藉圣灵向一些信徒启示出自己的本性和计划，然后由先知和使徒将神对子民的信息记录下来而成为的一本书。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默示。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虽然圣经每一位作者都依据自己的经验、历史和文化背景，运用自己的思想、才智、语言和风格去著述，但是他们仍然是写出神要他们所写的东西。神是掌管住整个写作过程的，所以圣经是全然可靠的，其中的教导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上面带来至高无上的权威。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都要阅读和好好运用它，让圣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由于它是神所默示并且全然可靠，那我们就应该阅读圣经并应用在生活上面。圣经是我们判别真理的标准，是防范假教导的利器，亦是我们的生活指南，更加是我们认识得救方法的唯一源头。神希望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又希望装备你去为主而活。你每一日到底会用多少时间来研读神的话语呢？我们应该定时地阅读圣经，了解神的真理，使你对生命和信仰都充满信心。不要单单是看那些你自己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是需要定下阅读整本圣经的计划。我们在热心寻求真理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圣经写成的目的是预备我们去行善。我们研读神的道，不单止是为了增加知识，或者使自己在辩论当中得胜，而是要知道怎样在世上可以完成基督的工作。认识圣经，除非会增强我们的信心并且引导我们行善，否则的话，读经都可以变成毫无益处。提摩太认为努力传扬福音，使神的道能够传遍世界呢，是极其重要的使命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相信基督，亦是因为有好像提摩太那样忠于使命的工人。 信徒努力传扬福音是极其重要的。当今世界仍然有亿万人未曾认识主耶稣，虽然站稳基督的立场，将神的爱话给人听，是可能带来我们自己的不便，但是传扬神的道呢，的确是教会和每个信徒最重要的责任。主耶稣就快再来，他愿意见到忠心的信徒已经预备好，我们都要装备自己，勇敢的并且敏锐的把握神所赐的机会传扬福音。保罗叫提摩太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接受别人的意见来改变自己呢，是不容易的，但是无论几咁难受，我们都必须乐意去听从，这样我们才能够全然顺服神。我们受到来自人或者环境的冲击和挫折的时候呢，不要冲动，在你所担负的任何事工上面能够保持冷静，那你就可以在面对重大责任的时候呢，警觉到当中的试探，抵抗到其中的压力，并且有所警惕的继续生活。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假如你现在就要面对死亡，你会不会这么松容呢？当保罗行到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呢，他是满有信心地说，他已经忠于主的托付。于是呢，他能够视死如归，知道自己必定得着从基督而来的赏赐。你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呢？你能够好像保罗一样充满信心地与主相见吗？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天上的奖赏并非单单给好像保罗这些的属灵伟人，其实亦都会给所有热切期望基督回来的人。保罗用这些说话鼓励提摩太，亦鼓励我们，无论征战几咁艰巨，仍然要继续的战斗到底。当我们同耶稣基督相见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焦奠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的生命可以怎样焦奠给神呢？根据创世纪35:14以及出埃及记29:41的记载，焦奠就是指向神献祭的时候，将酒奠在坛上，酒的香味被认为可以讨神喜悦的。保罗就将自己的生命视作为献给神的奠祭了。罗马竞技比赛的得胜者呢，是会得到一个由月桂叶所编织成的冠冕，这个是胜利和荣耀的象征，亦是古代罗马人最渴望得到的奖项。保罗就藉着这个冠冕比喻在神的国里面所得到的奖赏，而这个奖赏是公义的冠冕。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就算出现灰心、逼迫或者是死亡，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赏赐是在天上可以与基督同在。根据哥罗西书4:14和腓利门书24的记载，底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但是后来因为贪爱世界的财富啊、享乐啊，他离弃了保罗。爱世界呢，是有两种的样式的。第一，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以及神从最终救赎世界恢复他应有模样的时候，神是爱世界的。第二方面，很多人好像底马一样，是爱现今充满罪恶的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事物。弟兄姊妹，你是爱公义得到彰显，饥饿者得到食物，人人彼此相爱的世界，抑或你是爱着为了得着财宝、享乐而去伤害别人、背离神的世界呢？保罗在谴责底马的时候，亦提到一些忠心的同工，当时只有路加陪伴着他，他觉得十分孤单。推基古是保罗一位忠诚的伙伴，不过他去了以弗所。保罗亦非常惦念他的同工马可，马可曾经在第一次报道旅程当中离开过保罗，因此大为不满。不过后来事实证明马可真是一个好助手，保罗又承认 他是自己的好朋友，是可靠的基督徒领袖。马可亦写低了马可福音。保罗再度被捕，或者事情非常突然，以致他都来不及去到收拾好自己的衣物，因为他被困在阴暗寒冷的监牢当中，所以他就要提摩太将他的外衣带来，又希望提摩太将他的羊皮卷亦都带来。这些羊皮卷可能是部分的旧约书卷、福音书卷、他所写的书信抄件，或者还有其他的文件。提摩太呢，他亦都可能因着师傅入狱，教会一片凌乱而感觉到沮丧的。因此保罗就鼓励他，告诉他听，是神呼召他去传讲福音，就必然会赐给他所需要的勇气。神一直赐给我们力量，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的。这些能力或者不会太明显，除非我们凭信心去踏出第一步，真正展开我们的工作，那这些能力才会显出它的功效。保罗坚信他死后一定可以进入永生，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亦都一早作好准备了。即使面对死亡，他是坚定不移的信靠神。我们知道神是会带领我们安稳地经过死亡进入天国，这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面对死亡的来临。根据《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到三节的记载，白基拉和阿居拉是教会的领袖，曾经和保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而阿尼色弗呢，在保罗坐监的时候曾经探望保罗，鼓励过他。根据《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二十章四节和二十一章二十九节的记载，以拉都和特罗菲摩都是保罗忠实的伙伴。保罗以问候至爱朋友这些说话去结束这一封书信，并且是和他们诀别。虽然保罗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了在侍奉的行程上，但是他仍然和不少信徒建立起亲密而且长久的主内友谊。我们往往因为生活繁忙，很少触动到别人的生命，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保罗，多用一些时间和弟兄姊妹建立深厚的情谊，以生命影响生命。保罗去到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他能够回顾过去，并且知道自己已经忠于神的呼召，现在是他将传福音的火炬传递给下一代的时候了。他要预备接班人，使改变人生命的福音能够继续的传播下去。而提摩太就是保罗生命的接班人，亦是保罗忠心教导、训练、劝戒所得出来的成果。由于保罗和包括提摩太在内的这些历代信徒的工作，福音才得以继续地流传下来。今日世界上依然有不少信徒继续承担传福音的事工，那你呢？你又会留下什么给后人呢？你是不是正在训练那些人去继承你的工作啊？我们的责任就是竭尽所能将福音传给下一代。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所有章节的领略中览了。结束这一站游览历程之后呢，稍后下一段时间，我这个圣经导游就继续带领大家跟住这个圣经巴士开启到下一站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研读历程。希望这段新的穿越圣经之旅让你更加期待，又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得着。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根据以西结书一章三节的记载， 以西结是一位祭司，但是根据列王纪下24:10-16记载的内容来到推断，在约雅根接续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西结就被掳到巴比伦，是没有机会进上祭司的职分了。在约雅敬作王的11年间，犹大人是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但以理都在行列当中。跟着的约雅根王呢，只是作王3个月而已。主前597年，犹大人第二次被掳，以西结就在当中。以西结、耶利米、但以理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这个时候耶利米已经垂垂老矣，他在约西亚作王期间开始服侍，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一直同以色列余民留在圣地，后来就被掳到埃及。因此到了以西结服侍的时候，耶利米的事工还是局限于留在埃及的以色列余民当中，而但以理他就已经被带到巴比伦的皇宫中成为宰相。以西结和被掳的以色列人就安置了在巴比伦的河边，这些俘虏被安置在幼法拉底河的灌溉渠道旁边，离开巴比伦只有几英里的路程，以西结就在这些百姓当中来服侍。诗篇137:1-2描述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余民的时候，经文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与此同时，以西结却在以西结书1:1这样写，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哇，两者是何等强烈的对比呢？当百姓将琴悬挂在柳树上面追上哀哭的时候，以西结却是见到神的异象。耶利米、以西结和但以理都是先知，但是每一个呢都是针对着特定的族群，各有自己独特的服侍，而他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根据但以理书的记载，但以理并没有探访过以西结所在地区的同胞，但是但以利一直都关心他们，切实地护卫他们。然而但以利和耶利米又是不是认识对方呢？从但以理书来看，但以理是很熟悉耶利米的预言的。我相信但以理年轻的时候呢，亦必定在耶路撒冷听过耶利米的宣讲。以西结被掳的时候亦都很年轻，都可能听过耶利米讲道，但是就不认识但以理，他们两个之间并没有交情。在所有的先知当中，以西结的信息呢是最富有灵性的，因为他特别强调神的神圣。于是有人说以西结是圣灵的先知，以赛亚是圣子的先知，耶利米就是圣父的先知。在以色列人被掳的初头几年，假先知仍然在这里散布消息，他们说百姓是会重返圣地的，圣城不会被毁的。而去到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圣城都未被毁。直到主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第三次围城的时候，才烧毁耶路撒冷。因此前后大概有10年的时间，假先知在这里高谈阔论说百姓重返耶路撒冷以及圣城不会被毁这些的讲法。耶利米曾经传信去到巴比伦说圣城将要被毁，而以西结都证实这个信息是真确，警告百姓必须回转归向神才能够重返耶路撒冷。当回归耶路撒冷的时辰到了的时候，只有极少数的余民回转归向神，而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眼前的景象是令他们伤心的。以西结在被掳之后的5年开始他的服侍，当时他大概30岁。从多方面来到看，他是在全国最黑暗的时期来到去讲出预言，他在谷底最黑暗的角落来到服侍。他亦必须揭穿假先知塑造虚假期盼的谎言，面对罪恶忧患岁月所带来的冷漠和消沉。百姓不听他的信息，于是他就采用一些新的方法。他不像耶稣基督去讲预言， 以西结呢是用自己的行动去将预言表达出来。他实在是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技巧的。以西结书24章24节记载，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作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时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百姓不听以西结的说话，于是呢，他将要讲的信息做给他们看。这个做法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今日亦有很多人使用相似的方法，他们会贴海报、写标语、喊口号、办活动、筹款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达到宣传的效果，正正就是以西结的做法。有一次他入到一间房屋，将自己锁在里面，然后挖一条坑道走出来。他再度现身的时候，竟然是在大街的正中央。在以西结的年代，有一个人突然在大街的地底捐出来，大家自然就会聚集来议论纷纷，说哇，到底搞什么花样啊。根据以西结书12章8至16节记载，以西结有说话对百姓讲，而他也都成功的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百姓。以西结是宣示神荣耀的先知，以色列的众先知当中有三位是在圣地之外来到讲预言的，分别是旧约时期的先知以西结、但以理，和新约时期在拔摩岛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他们三位所写的书卷都被称为末世启示，是用了象征性的语言。在众先知当中，他们亲眼见到荣耀的光辉，带着最高的盼望。以西结见到神的荣耀离开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亦预先见到将来神的荣耀会重返圣殿。这些的预见将要在千禧年或者建立神国的时候来应验。神的荣耀在千禧年重现的时候，到时将会彰显了以西结书的意义。以西结预见基督将要受苦，神的荣耀必将显现。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10至11节论到众先知的时候所讲，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我想以西结相比其他先知，他是看得更加清楚的。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先知以西结见到神荣耀的异象，是圣经所有异象的关键，是以西结书的约示。很多人认为启示录是根据但以理的预言和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道而写的。的确是这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他主要的根据是以西结的末世启示。你会看到以西结书第一章和启示录4至5章是有惊人的相似。这个异象很难解释的。有宗教改革家说，任何人问我这个异象是否清晰可见，我都必须承认它是十分之难以明白，我都几乎看不明。在这方面，我赞同也都支持这位宗教改革家的观点。我都看不明这个异象，不过我就有十足的把握说，这个异象所指的绝对不是现今这个机械时代。以西结异象里面的轮中吐轮不是预言着飞机。当罗船长飞机刚刚问世的时候，有些教预言的教师就说，这个预言就是针对着飞机的发明。而今日我们有更先进的飞行工具，但是都未曾有轮中吐轮，所以我要驳斥这种解释。这种解释其实是不成熟的，可以说他们胡言乱语，侵蚀了预言的可信度。我相信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异象是彰显神荣耀的异象，而在以赛亚书我们见到神掌权的原则，在耶利米书见到神掌权的运作，以西结书描述的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而在这个异象当中，神并没有显现出来的。这里是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我们会见到神的战车， 超越时空，所向无敌，高就海角。我曾经以为神一定在战车上面，但我发现这个异象里面有个特色，我大吃一惊，因为战车是空的。有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和战车相连。不过和战车不同的，最重要是上面有一个宝座，宝座上面有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关于神最尊崇的异象，亦都是最难理解的异象。以西结书一章一节记载，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当30年，这里是指以西结30岁的时候。不过呢，亦有一些学者他们相信，当时的历法计算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不过呢，我就不想太多去讨论这些细节了，因为当中是有些复杂，亦都不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的重点。当我们对比诗篇137篇第一节的记载，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那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坐了在巴比伦河边哀哭的这一幅图画，这个的时候，以西结呢就正是在这里见着神的异象。两件事是何等强烈的一个对比。在以西结书得见异象和诗篇的哀哭场景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约定听众朋友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